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
宣教其参与。
马太福音28:19-20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洪光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新的专题，就是宣教特辑。让我们在这一次的特辑当中能够有彼此的学习。第一个课题就是宣教的意义。好多人一听到宣教就好陌生，或者不知道是什么。宣教到底是什么呢？宣教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在圣经里面好像找不到宣教这两个中文字，它的英文是 missions， 意思是指使命、任务，是用来完成一个特定的吩咐，或者是用现代人来说使命的行动。我们可以简单用职业去理解，各行各业的工人都有他的任务，是吗？譬如救火员的任务就是去灭火，医生的任务就是去医治病人，救生员的任务就是把掉在水里的人救上来等等。那么用在基督徒及教会上又是怎么样呢？其实宣教源于差遣、出去这两个字。记得主耶稣当天选择12个门徒的事吗？他拣选了他们之后，再差遣或者是打发他们出去，使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后来他们被称为是使徒，因为使徒这两个字都是被差出去的人。但是主耶稣不单差遣过12个使徒，他也差遣过70个门徒到各城各乡去传道。后来主耶稣在地上完成了救恩之后，他临升天前给使徒们一个使命，也就是教会常常强调的大使命，大家记得吗？我们来温习一下吧。马太福音28:18，耶稣上前来对他们，就是使徒们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样我就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马可福音16又说，15，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基督教的宣教从这两段的圣经就可以看见，门徒被差遣出去完成主的使命，这就是简单来说宣教的定义。那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使命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跟着第二方面与大家分享的宣教的意义。主耶稣在带使命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耶稣差遣使徒给他们一个使命，去使人成为他的门徒，就是叫人去跟随他，成为属于主的人。那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人去跟随他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12这样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宣教的意义第一方面，给我看见主耶稣要使人跟随他，要得着生命的光，不在黑暗里走。那为什么人在黑暗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人类的始祖不听神的话，犯罪离开神之后，人就陷在黑暗当中，以致罪就进入世界，人于是犯罪起来。圣经也很清楚地说了，世人都犯了罪，人的罪性、人的犯罪带来的是痛苦，是黑暗。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世界充满罪恶，从国家的总统、君王到平民百姓，我们都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罪，使到这个世界乱七八糟，是吗？圣经说，而是你们的罪孽 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顾你们，不听你们的祷告。以赛亚书59:2很清楚来说了，人的罪使人与神隔绝。那我们怎么去到神那里去呢？除非人的罪被洗干净，对吗？人才能够到神那里去。那么有那一个宗教或者是教主能够帮助人去洗干净自己的罪呢？没有，他们都不能够。他们都没有说你做这个做哪个可以完全洗干净人一切的罪，而且可以到神那里去。但是主耶稣说他能够，他在马太福音20:28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就是那一位曾经来到世界的救赎主，他成为代罪羔羊，承担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人因着接受他的代赎罪得到赦免。路加福音24:46-48，主耶稣对门徒说，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人要奉他的名传讲悔改与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宣教就是基督徒与教会出去传讲主耶稣的赦罪的救恩，使愿意相信主耶稣的人罪的赦免得与神和好，使人不再因着罪陷在各样的黑暗当中。那是多么好的事情。还有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呢？罗马书6:23告诉我们了，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人所面对的最大的黑暗。死亡夺去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没有了，人生没有盼望。还有我们人大多数都相信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永存的。那么人死后灵魂往哪里去呢？圣经告诉我们，人死后灵魂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堂，另外一个是地狱。如果去地狱，对人来说就是更大的黑暗。人当然希望能够到天堂去，因为人想到天堂是完美的，那里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但是问题来了，人如何才能够到天堂去呢？世界上的宗教会用各样的教导，希望能够帮助人到天堂去，但是却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主耶稣却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去。意思说，其他宗教任何人都不能够带领人到父神那里去，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因为在历史上，主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因此宣教就是把主耶稣基督复活使人同样能够得胜死亡的好消息传出去。犹大书说23，有些人你们要拯救，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人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离开世界，他们就要去地狱，去火湖。圣经马可福音9:48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这是很可怕的事啊，宣教好像救火员一样，去抢救那些被困在火灾中的人。人人都知道生命是很重要的事，物质是次要的东西。就好像新冠肺炎告诉我们，人没有健康，有经济又有什么用呢？在印尼有一个亿万富翁因新冠肺炎离开世界，他有很多的金钱，但是也救不了他。在新冠瘟疫当中，经济是次要的，生命才是最重要。有了生命才有经济，可是这个世界一直都在追求经济，强调经济。圣经说，人若赚了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圣经告诉我们，生命比起全世界更重要。但是圣经所提到的生命不但是肉体的生命，更重要的是灵魂的生命。那个生命是永存的。人离开世界之前，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人就会永远灭亡，永远在地狱中受痛苦。主耶稣要我们去抢救人的灵魂。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周边的人，很多人在黑暗当中吗？很多世上的灵魂 正等待我们教会基督徒向他们宣教。主耶稣看见人群时，圣经说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好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们看见人没有什么可以信靠，人对人生没有方向，人对生命没有把握，人没有牧人人去带领他们，去牧养他们，人真的活在黑暗当中。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我们有没有看见呢？人需要赦罪，使人得永生的救恩，宣教的意义在此。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宣教的意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主耶稣临升天吩咐门徒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意思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意思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天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或者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又或者是误解了耶稣基督。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的神观都是错的。无神论的人，他们不认识世界是有一位造物主创造的；多神论的人，他们不认识只有一位真神。一神论的人，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就是真神。门徒的使命就是要见证主，告诉人主耶稣是谁，告诉人他就是创造主，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真神，他就是赐给人丰盛生命的主，他就是人类的救世主。宣教的意义在此。人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没有平安，我们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真正的平安。我们可以从很多人面对新冠瘟疫的时候看见他们没有平安，因为人没有能依靠的。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说，你们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主耶稣是真神，他成为人的依靠，他能够带给人平安。他曾经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赐的。人信了主耶稣就可以体会这一份从真神来的平安。基督徒与教会需要走出去告诉人，去见证主耶稣能够带给他们平安。主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信了主耶稣的人对生命有把握，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 我们知道死后往哪里去，我们知道借着主耶稣就可以到天堂去。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世界的人不断追求物质上或者是人感情上的满足，这一切的东西所带给人可能有一时之间的满足，但是过后不外如此。人心灵好像缺乏是什么？人知道有钱、有财富、有权势、有地位，不等于就是满足，因为这一切都会改变，都不能永远的拥有，甚至都会毁坏。人所缺乏的是永恒的东西，那是什么呢？答案只有神是永恒的。人有了神就有满足，神所赐的丰盛不是物质上的丰盛，乃是心灵里的富足。主耶稣就是答案。当人读圣经去认识耶稣基督后，人很容易被他的丰盛生命所吸引。他充满慈爱、怜悯、饶恕、公义、圣洁、宽容等完美的属性，都是人所羡慕的。然而他说他可以使人同样得到这样丰盛的生命，但是问题就是很多人不认识他。宣教的意义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使人因着认识他而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还有第三方面，宣教的意义是在拓展神的国，把人临近神的国。你记得吗？主耶稣出来传福音时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天国就是神的国。相对来说，有地上的国，地上的国是地上的人去做王去管理，但是天国是天上的神做王去管理。主耶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要把人领进神的国。主耶稣是非常关心人要进入神的国。圣经记载，尼哥底母去找耶稣，他是当时宗教领袖之一，他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肯定主耶稣就是从上帝来的。只是尼哥底母所关心的是主耶稣是不是就是要到地上来帮助以色列复国，不再受罗马帝国所统治。因为犹太人相信圣经预言中有一位救主弥赛亚，他来要打败列国，然后在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谁不知耶稣却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来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他要人的心以他为主为王，让他来管理。主耶稣在讲那个天国的比喻当中，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样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就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我记得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有导游指给我们看芥菜种子种出来的树是怎么样的，又指给我们看它的种子，使我们认识到小小的种子竟然可以种出那么大的树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明天国的拓展，他拣选了十个使徒去跟随他，差遣他们出去传讲的就是天国的福音。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很少，但是当圣灵降临之后，使徒彼得起来讲道，一下子就有三千人信主，后来又有五千人成为主的门徒，神的国拓展起来了。耶稣又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三节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这里明说天国好像面酵，不是指不好的，乃是指面酵的功能，它能够使面团发起来。同样道理，天国是不断拓展的。我们看使徒行传，天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拓展到罗马。罗马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地级。主耶稣的大使命当中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直到地极。谁去拓展神的国？是主的门徒，是基督徒，是教会。 基督徒常用主祷文来祷告，其中有一句的内容是愿你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让主来做王，让人由主来做王来管理，这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慈爱、公义和怜悯的神，他一定会按照他的慈爱与公义去照管他的百姓。相反的，地上的国会衰败，地上的国充满罪恶、污秽、不公义、不道德。今天我们在地上找不到像圣经以耶和华为国的国，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远离神的，甚至抵挡神的，他们不会高举耶稣，不给人自由去信耶稣。有一天当主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他也真的要审判列国，那时他才实现人所盼望的国。地上的国是暂时的，是会被震动的，但是天国是永恒的，天国是不能震动的。人进入神的国就有保障，就有神的看顾，就有神的赐福。第四方面，如果我们从教会的角度去看宣教，宣教的意义就是使教会增长。使徒行传当中给我们看见很多的地方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是由信主的人组成的，广义来说教会只有一个，就是主耶稣所指的他的身体，是全世界所有门徒组成的，被称为是环球教会。但狭义来说，教会也可以指地方教会，意思指在某一处门徒聚集而成为教会。故此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当中有很多地方教会被建立起来，书信当中也提到很多地方的教会，例如比利比教会、以弗所教会、加拉太教会等等。主耶稣的心意是要教会增长，不单是职数的增长，也是人数的增长。那请问谁去拓展教会呢？开始的时候是使徒们去拓展的，后来基督徒分散到不同的地方，他们宣教，于是教会又在不同地方拓展起来，不同地方的教会又去拓展教会，以至今天教会不单是在以色列，在中东，在欧洲，在非洲，在欧洲，在亚洲，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教会。我记得我的教会建立在60年代，开始的时候只有大概10个人聚会，而且是在一间非常小的木屋举行聚会，但是基督徒努力去宣教，去传福音，慢慢人数增长了。几十年之后，我们的教会现在好几千人，我们的聚会点也有几十间。内地教会的增长更快，原因是很多基督徒与地方教会起来去宣教。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结局才来到。主耶稣今天还没再来，他在等，在等，等到福音传遍天下，等到罗马书说外邦人，就是还没信主的人，他们的数目就是得救的数目填满，主耶稣就要回来了。越多地方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就会有越多的教会起来传福音，这样越多的人有机会可以信耶稣得救。今天相比世界宗教人数的增长，基督徒的人数减少了，尤其是教会老化萎缩，甚至要结束聚会。我们只有宣教才可以把教会再建立起来。你的教会有起来宣教吗？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主耶稣说，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曾经也是在最终没有得救的人，感谢主有人向我们传福音，主耶稣就是透过他们去宣教，把我们这些世上的人寻回到主耶稣那里。最后我想到宣教这两个中文字，试试这样去理解也很有意思。宣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教这是教导人主耶稣的真理，正正就是大使命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他说，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这就是宣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起来回应主耶稣的大使命，要快快去传扬救恩，使人认识主耶稣，得闻赦罪的福音，悔改进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 加入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人成为主耶稣基督教会的一份子，人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让我们用一个祷告来结束。亲爱的父神，感谢您，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得救，我们的罪孽能够得以赦免。今天我们蒙恩的人怎么回应你的大使命呢？求主来感动我们，给我们有所看见，看见很多世上的灵魂，看见主你的心意要我们去把大使命活出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你是否尝过转到这